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本来是要牧师讲道，但是他上周五回来，就是按照教会的这个政策，我们需要在家隔离两周。那我就来，就是我也想了想，就是想看看，他说让我来帮着，是不是能代讲一下。我就想了半天，我说我们最近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和中国的状况，大家心里都有很多的畏惧，很多的这种忧虑啊。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这个神的话，对大家也许能有些鼓励啊。现在这个也不是最新的哈，就是这两天的现在其实情况确实很不好，就是原来只是几十个人几个人在武汉，现在发展到就是不只是在中国了，到世界各地我觉得好像都没有什么，就跟我们中国30个省一样，好像都有不同的例子到了不同的国家那我们中国是最严重，现在已经有66万多，然后将近7万人都是受感染当中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经常报这个数字也是很多的不实的地方，所以可能数字比那个要高很多很多。那我们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连我们教会也受了影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敢来聚会，我们心里害怕甚至我们在就是新年的时候，我们本来也有庆祝，我们也取消掉。所以我们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回应？这个是不是就是末世的那个启示录说的那个大灾难的起头要地上的三分之一要因为这灾难就要死去？那我们为什么要从中国开始？所以我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有这段圣经就不断的在提醒我就是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就是这段圣经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他在这里讲，我若是天必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这我民中，这称为我民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跟这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圣经我就把这里前面加了个不字就是我若不使天必塞不下雨，或不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不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不自卑不祷告不寻求我的面，不转离我他们的恶行，我必不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不睁眼看，不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就想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这个瘟疫之前的情形，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很多的人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自卑，我们就是不祷告，我们也不寻求神的面，我们不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狂妄自尊为大，我们到处这个就是 bully 这个我们周围的邻舍包括我们的国家的邻舍我们要跟美国竞争，我们要跟世界，我们要称霸我们没有人代求，我们都在忙碌行贿受贿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去增进跟别人，我们心里充满了诡诈是没有一个诚信的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中国的状况。我们在这里做的，我也是觉得可能比国内的好一些，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比国内的 这些没有认识神的好很多呢？啊，我们远离神的律法和救恩，我们不听他，我们不理他，我们靠的是自己和靠的是自己的关系哈。这个恶就遍满了地，这就是我们的境况。如果神让这个瘟疫流行在我们当中，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受的呢？圣经中很多的瘟疫出现，比如说有这个埃及的这个石灾啊，还有这个摩西他们啊在旷野的时候人要吃肉啊，然后就是大卫数点他的勇士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一个共性，就是我们世人啊背离他的时候，他要用这瘟疫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转，都是因为我们人的悖逆哈。啊，我有时候就想到，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回转呢？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如果你读这个圣经当中，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当中都在反复的重演着同样的一个景象，就是我们悖逆受击打，然后我们再回转，然后我们再悖逆再回转。我们有时候就像这个儿女，我们自己有很多有儿女的，我们在家里我们有吃有穿，我们过得很舒适，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外边有什么困难哈。我们整天抱怨我不够，我这个我没有这个 juice 喝，没有这个糖吃，我没有什么这个玩的玩具。有一天我们被这个父母赶出家门以后，我们没吃的没喝的，我们生病要我们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已经有的我们从来没有感恩过。这就是我们的状况啊！我们没有瘟疫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就连有了这些瘟疫的时候，我们还是照样行恶。我们报个数字我们都不愿意报诚实的数字啊！所以我看了，就像这个这灾不是出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病毒哈，不是出于这个我们不小心怎么样，是我们人的罪，就是我们的罪导致这灾的啊。这个地方就说到早间的时候，刚开始不是要检测人去看他有没有这个发烧嘛，就是要隔离嘛啊。这个人就在网上还自己很高兴的在那里宣扬他怎么躲过这个给他扫描的这个仪器，他赶紧发烧的时候赶紧吃降压药，不是降这个温度的药，跑到这个法国现在第一个死的就是在法国。我们在家里，我们说隔离，我们照打麻将，我们照赌，我们不愿意脱离我们的罪。我们心中就是充满了这种就是让神所憎恨厌恶的这些东西，就连隔离到我们自己家里也不消停啊。我们有的就是没有这个有得了这个病毒的，我们听说还在电梯上在公共场合去吐吐沫，去就是要故意感染别人。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充满了恶？你就觉得恶贯满盈。好，我们这不是在灾之前呢，我们是在正在灾的当中，我们是一样的不悔改。像这个人，他是死在那个就是跳楼自杀，没有人安慰他，没有人管他，他反正就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人怎么样，他就是没有出路，就自己自杀的，从桥上跳下来，大家只是看哦。有个人又死掉了，没有人安慰，没有人管。那我们说美国比中国的罪轻些吗？也没有。这两个人最近就是新闻里我突然看到的，他们就是到了那个 Walmart， 就是说他背后贴一个说我有这个病，然后他拿那个东西去到那个菜上面去喷， 说我要把这个就是给你们感染。他其实没有病，他就是一个就是玩这个就是个流氓这种行为，就造成人家损失10,000美元，就他这搞几分钟。你觉得美国的罪比中国的轻吗？不是，美国的罪跟中国的罪没什么区别啊。最近美国发生了也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小孩子就出门就不见了，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我看着就心里头胆战心惊啊。就是现在其实哪里都是一样，在世界上各地都是充满了这种恐惧，充满了这种就是人的这个罪对这个世界带来的玷污。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环境上稍微好一点，但是是神让我们这些还在恩典当中还能自由来聚会的，还有盼望的，能够去安慰那些没有盼望的、没有指望的、活在苦难当中的。所以这第一段圣经这个关键的就是在这个神若使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心意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时候会问很多的 why， 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受影响啊。我们有的父母就是真的就因为这个去世了，我们也不能回去看。我们有这亲属有很多受影响的，这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都是我们自己的至亲呐。你有为他们流泪祷告过吗？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他要显现一个什么样的旨意？其实神在这个时候最少有三个我能看见的。神在这个时候显现的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慈爱的提醒，就好像我们病入膏肓，我们还在那里厌乐不以为然，我们不怕我们失去这个永恒的生命。你知道这个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它总会过去，你不是这样死就是那样死。我们活在厌乐当中死好呢，还是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知道思想的时候死好，哪种死法好呢？要是我的话，我倒宁肯我有痛苦的时候死，我能够知道我是有限的。如果我活在厌乐当中健健康康的死的时候，反而我没有指望，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事。这灾其实不是神导致的，是我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吃那些动物不该吃的、不洁净的。神在圣经里早早就告诉我们不要去吃这些东西的。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上头从来不尊敬神的话，或者是他们在那什么病毒研究所搞出来的，也有可能，不管是哪个都是人的罪，是我们人自己端来的祸。神不喜欢诅咒人，只要人有一点点的好，神就恨不得让我们都不生病，但是我们人不尊敬他。神允许这灾，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渺小。我们不是要称霸世界吗？我们连一个小小的病毒眼睛都看不见摸不着，搞得我们所有的国人都连工作也不能去，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天天在家里待着。你不是要生产力吗？你不是要 GDP 吗？但是他在这里也有神的一个安慰在这里，他降所有的灾 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是要灭我的灭我们的命。他在这里讲到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就是他最终的一个目的。因为他知道这个生命是会过去的，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在这大灾当中，我们有没有去专心的寻求他？还是我们只是把自己保护好，我们只要不感染就完事了？你的心到底是在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教会当然是一个，我们是个高危人群，因为我们接触很多的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教会不敢来，我们都散居在家里，我们也说我们躲开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祷告，什么都不做，你觉得是一个好的代祷，好的见证吗？我知道从医学的角度上，我们是应该隔离，是应该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传染的途径，但是同时神有没有在圣经里明确的告诉我们，就像这段圣经，他说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你敢信这话吗？你敢相信神真正在保守他的子民吗？这神，我把这个红的就是显示神他给你的应许，他要遮蔽你，他要让你不害怕，他要让你看见恶人遭报，地上的人受审判，他要让你看见他保守你路上一切的平安。那我这些蓝色的都是地上的网络，地上的瘟疫，地上的黑暗惊恐，人的这种彼此的战争，还有黑夜里的这些毒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瘟疫啊，你能躲过吗？我们真的能够靠我们的这个口罩、手套，还有我们的美国的医疗的设施，能够躲过这灾吗？我们要依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才是我们至终的宗保，是我们的山寨。那这个第二段这个圣经，他提到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那我们人能去告诉那些世界，这里这个讲到最关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这些世上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前一段这个总统不是演讲吗？这个 Pelosi 就是一个这个 House 的那个 Speaker， 他很不满意这个总统的演讲，他就把他的东西就撕碎了嘛。很多人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中间可能也有民主党、共和党，可能我要一说这个大家吵起来了哈。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不管是 Trump。还是习近平，还是 Pelosi， 他们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不完美的人。神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他们代求，不是咒诅。我们不要咒诅别人，知道吗？我们知道那个习近平是有问题，他可能他底下的人也有问题，但是我们没有问题吗？我们为什么不去为这些人努力的去求呢？如果他们要彼此稍微好一点，他们不就不会撕来撕去了吗？你知道这个 Pelosi， 你想想 这个是这个动作是什么多么的仇恨在里面吗？我就觉得就像我们中国那个婆婆和那个媳妇拿那个针扎小人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说，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他没有说那个地上的很多的那些那些各个所有的百姓，你们都要回转，我才赦免你。他说的是什么？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你说他们是谁呢？就是你呀，就是我啊，我们每个人就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那在这里用人的方法，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就是会恐惧，我们就会自保啊，我们去逃离这个武汉，我们逃离这个中国，等到延伸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就逃在自己家中，我们在那里绝望，没路，最后没路可走的就是灭亡，一条灭亡的路，这就是我们人的方法。然而神的方法他却跟我们不一样，他说你们只要自卑啊，心意回转，谦卑啊，愿意来祷告求赦免，愿意来寻求他的关系，愿意恢复跟神的关系，愿意来转利我们生命上的恶，有个生命的更新。他不是说别人呐，就是说你我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生命，这个地就能得医治啊。这个医治不是在那个他们的医疗上面，也不是隔离上面，是我们的自卑来到神面前代祷代求，就能够医治这个地啊。我们看到就是啊，我想到这个石灾哈，就是埃及的这个石灾。你知道石灾的最大的那个灾，第九灾之前呢，第十灾之前，第一到九灾啊，只是犹太人，只要是他是犹太人，他就不会受伤害，知道吗？只有第十个灾的时候，神让人做一个动作，干什么呀？就是在他的门框上把血涂上。这个代表什么呢？他不但有这个，就是一个从我们来一个子民的身份，而且什么？我们有一个信心的回应。我们所依靠的真正的拯救，不是我们的这些口罩，还有我们的医疗设备，也不是我们的这个 quarantine， 不是我们的回避，都不能救你啊。我们唯一能救我们的，往下走啊。是那个在门框上那个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啊。我们如果这时候我们还不把神的道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他们就真正的就死亡了，他们就算不死的也绝望了，没有死的也被吓死了。所以在这里说，耶稣说我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有把这个生命传给这些人吗？这个第三段这个圣经，神不只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为众民代求，而且他告诉了我们他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两个应许哈，一个应许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苦情，而且他必然会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人和地，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愿意代求，神是巴不得现在就能医治每一个人。如果中国现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一起来，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自卑啊祷告， 回转我们的恶行。神一定能够让这个地得医治，你相信吗？关键是我们当中，我们的心都是恍然，我们都害怕，我们都畏惧，我们都躲起来，我们不敢说什么。这个地怎么，谁去得医治，医治他？我们就是站在死人和活人当中啊，就像摩西一样啊。如果我们什么事儿都不做，我们怎么让这个地可以得医治呢？那第二个应许，他就说他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凡是代求的神一定会听。他说他用了两个必啊，必一定会必啊，就是一定的意思啊。那谁是他的殿呢？刚才他讲的这段圣经其实是就是那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那个殿就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我们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就是神的殿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这身体的一部分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殿了。我们如果在这个殿中代求的时候，神就可以给我们医治啊。不光是我们，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盼望的、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能做的，我们可能不是医生，我们没有能力去医治那些有病的人，我们有没有不敢去，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代求者，我们成为那些有需要人的一个安慰者。我们是灵性生命，那个比他那个物质生命更重要的一个，能够为他们这个永生的生命有机会让他听到的那个人啊。如果你现在不去告他说，你有什么时间才会告他说呢？我们在这时候不做见证，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做见证呢？现在是人心最害怕、最柔软的时候，你不现在去做见证，什么时候才会呢？我真的是呼求弟兄姐妹，呼求神，祷告神，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我们现在的职分呢。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使命。他在这里讲，平庸的人只有一条命，叫性命；优秀的人有两条命，叫性命和生命；卓越的人有性命、生命和使命。我觉得这个写的挺好。你有使命吗？你的使命在哪里？还是只是自保而已？我过的日子舒服一点，我过得在这里，我不受外界干扰，美国环境很好，我就好了。你的使命在哪里啊？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当中，当时亚伯拉罕要变两个城的时候，亚伯拉罕说，那里头有十个人，我们就可以不被灭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义人兴起来，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骨肉，为我们的至亲，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至亲在我们的中国啊。你有哭泣祷告吗？你有流泪为他们迫切的祈求吗？我刚才讲到之前我都哭半天，我觉得真是很难忍耐，因为我们没有去在神面前迫切的去求啊。我们都过着很舒服的日子，我们不觉得疼痒啊，我们不痛不痒啊。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各自的难过，也有各自的难处，在生活当中都有各自的征战，但是大多数都是自己的那一点点征战。我们有没有超越自己，可以把永生给那些活在绝望当中，没有任何的盼望，活在痛苦当中，给他们带来安慰？你有吗？ 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虽然已经得了永生，我们得了你的生命，我们却没有抓住现今的机会去把你的生命传给那周围的人。我们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不去传给我们的国人，我们不去把这安慰带给我们的亲人，谁会去传呢？天父啊，我们何等的盼望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你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心里是害怕，但是因为你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能够发出这义人的祷告，使那些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即便是不认识我们的人，也有了盼望。因为唯有你才能够使地回转，唯有你才能够使人得拯救，就是那真正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不是他们暂时的这个生命。这个暂时的生命随时都会过去，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随时都会过去，唯有你的永生不会过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个代求的心，哭泣撕裂我们的衣服，披上披麻撒灰，如同犹太人一样，愿意来代求，愿意像耶利米一样写下我们的哀歌。我们呼求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现在还有3分钟哈，我想就是我昨天晚上今天早晨醒来之前，我在梦里头梦到一个叫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我还奇怪，我说好像是一首歌啊，我就去网上查，哎，真的有一首歌是唱一首天上的歌。我就想让大家就是能行的话，我们就安静来听这一首歌，也许它能够带来给我们一个安慰。